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这样子奇妙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那是让主你的圣灵今天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不管是所讲的所听的都让主你的灵一同的来感动。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继续看这个题目，应该还有几次就结束了。今天是36，我们从马可福音第13章来看这一段，基本上讲就是应该是关于耶稣关于末世的一些教导啊。我们就来从13章第一节开始看。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就讲到耶稣预言那个圣殿被毁的事情啊。在历史上，当然圣殿被毁是在主后70年以后，一直到如今都没有再见过。虽然犹太人非常非常想重新建圣殿。13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如果只是看这段经文，我们可能是觉着他在讲什么时候这个殿宇被毁呢？什么时候殿宇被毁啊？但从另外一段记载，我们前一段时间查路加福音，其实也查过，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1节，在这里记载的耶稣也同样回答门徒的话，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然后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在那之前，有的门徒有问耶稣这个话啊。那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基本上就说明在门徒的心目当中啊，这个伟大的圣殿确实是古代世界建筑的应该是七大奇观之一啊。他们想着这么宏伟的圣殿，而且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说，这个圣殿不可能被毁了吧？所以他们以为圣殿被毁就意味着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当然耶稣所讲的前面和后面所讲的并不是一件事情啊。前面所讲的，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从历史上来讲，当时，就是圣殿不是就耶路撒冷被攻破，然后圣殿被毁。那个时候因为有大火，好像据说，圣殿里边有很多很多黄金嘛，那个墙壁都是用黄金来铺在覆盖在上面的，对吧？然后呢，那个黄金融化了，留在石头里头。据说是我记得以前看过这方面的一些书，那个罗马兵丁为了拿到那黄金，每一块石头都撬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其实不寻常的一个预言啊。因为一般来讲，你要把它拆毁也没必要，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而那石头都是非常大的啊。但是接下来耶稣所讲的呢，基本上就是真的是末世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借着机会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全这个大概的这个图画来看一下。要想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个关于末世的来临，那将来有什么征兆，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先用但以理书的这一段话哦，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构架。在但以理书第9章24节，这个是天使加百列被神所差遣回应但以理在那里禁食祷告的一件事情啊。9章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本国之民对于但以理来讲自然是指犹太人，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已经定了70个期，70个期是什么意思呢？等会底下要有解释。目的是什么？要止住罪恶， 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勇义，分住意象和预言。就是呢，除去罪恶，引入公义。用我们来一般的话来讲，让圣经里所说的一切意象和预言，等于说最终就等于收尾了，对吧？分住，并高至圣者，这是指引入弥赛亚，这就是让耶稣的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当然旧约并没有讲是耶稣了，但讲到弥赛亚。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什么时候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呢？如果你想去看的话，我觉得有一本书非常非常好，我以前看过，就是马友藻他应该是香港的一个神学教授，写过但以理书注释，他在里头呢有很详细的这种，就是讲了各种学者对于这些这段话的一些解释，然后哪一个更合理等等，他有很详细的分析。应该我想他那个书里头比较支持的是反正好像有四种说法，他所支持的就是亚达薛西王吧，应该叫在尼西米记里头所记载的那一次发命来建造耶路撒冷，然后应该是主前400，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445年啊。就是从那个时候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受膏君旧约讲到受膏那个词就是弥赛亚了，所以我们新约讲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直到有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那7个7是什么意思呢？如果7是指7年，7个7就是49年。就是如果去那本书上也讲到说，如果从他发命开始，虽然在尼西米记里头讲到他建耶路撒冷建城墙是很短的时间，但如果比较好的建造好的话，人真的要花49年，然后又过62个7，2714，然后434年，又过434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他不是讲了过到62个7吗？然后你如果去，就是不同的学者有算法，他们算出来的时间呢，有的算出来是耶稣，比如说是受洗的时候，有的算出来是耶稣那个受难的时候呀，什么之类的，大概呢都就是历史上那段时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预言啊，是在耶稣出现之前好几百年，对吧？好几百年之前就写的这么清楚，然后讲到，就当他的那个在那个算法里，就是最后一个62个，其实加上前面七就是69个7，最后那个7年之间。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弥赛亚被剪除。你可以想象，在旧约圣经里头预言的弥赛亚，如果是人所写的，他们的救世主会写到他们的救世主，他们的弥赛亚会被剪除吗？但圣经就这么清清楚楚的说，主耶稣基督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应验了，一无所有，必有异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个呢，就是在历史上确实是发生在主后70年，它是发生在。等于说从发命建造耶路撒冷69个7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不是有77个7吗？70个7，然后前面已经讲了69，所以还有最后一个7啊，就最后7年。那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然后讲到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今天在主耶稣所讲的经文里也提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那行毁坏可憎的呢？这个很圣经里有不少地方。用过这个词，就是讲的敌基督啊。所以讲到最后的7年，人类历史的最后7年，在7年的当中，敌基督与许多人要坚定盟约，就是有个和平的协约了。但是在7年的中间，就是3年半的时候，他比使祭司和贡献止息。那如果要有祭司和贡献的话，那就意味着圣殿要再次被重建，对吧？所以呢， 这就是最后所讲的。那中间呢，你现在想，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过后，耶路撒冷被毁，那到中今天这都已经过了1900多年了吧。那这些年代又是什么呢？这些年代呢，其实就是圣经上哦，我下一段经文，我把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中间给外邦人的时代。在罗马书，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讲到在11章25节，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意思说，神跟以色列人的先祖立了这个约，虽然以色列人不守神的约，但神最后他说他是以色列家的救主，他就要来成就这个事情，所以他要来成就这事情，中间给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外邦教会的时代。所以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个时候当然一开始的基督徒全都是犹太人了，对吧？当然不排除其中有外邦人去信主的，主要的都是犹太人了。我们所看到的使徒保罗，然后圣经就是主耶稣的那些使徒，那都是犹太人了啊。但是呢，过后你就会发现，犹太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渐渐就衰落，反而是传给外邦人的这个教就是福音啊，越来越兴旺。所以这一段时间被称为是教会时外邦教会的时代，这就所谓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然后剩下的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那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全家都要得救呢？或者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外邦人，福音还继续在传，所以这个还在这个时代啊。那最后这个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是什么时候呢？其实但以理书也有注释关于为什么要有这个一期之内一期之半。他说在但以理书12章7节，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这是一位天使啊，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就是三载半，就是3年半哦。这目的是什么？这三年半是什么？就你知道在最后的这个三年半哦，敌基督对以色列人会有非常超乎寻常的逼迫。如果你去看撒加利亚书所预言的，在那个时候里头，犹太人的1/3都会死，1/3在被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会死，然后1/3呢又会被在追杀的过程都死，最后就等什么，只剩下1/3，那些人就是拒绝不拜敌基督的那些人，但是他们也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直到什么？直到最后，因为他说到这三年半的时候，目的是什么？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什么叫打破圣名权力？其实为什么要打破圣名的权力？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难信主啊？原因就是他们靠自己的义，在罗马书里头有讲过，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接受神的义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对自我的依靠，对自己的义的那个依靠，他们有这么强烈的对自我的这个依靠，想要靠自己的热心来侍奉神，靠自己的热心要来敬拜上帝，反而成为他们拦阻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的这些人。而这个要打破，最后就是敌基督对他们的逼迫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到了人的尽头。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就会发现他们讲的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复杂不复杂？真的很不复杂，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算我们当中最有长进的人，你一定都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人对于恩典的福音这么简单的，不是头脑听不明白，而是内心要去接受，好像就是很不容易。那为什么呢？就是同样的原因，因为自己没有到尽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意义还有希望的话，让你来接受耶稣基督白白的义，你可以听懂，但是你的心就不会那么全心的去拥抱它。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能力的话， 虽然圣经里讲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他就是我们的能力，但是呢，你的心就不会真正的来拥抱他。所以非常简单的这个福音，你发现领受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真的不那么容易。所以在这里敌基督是打破他们圣名权力的时候，直到最后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大概描述这个图画，当耶稣基督降临然后复活升天以后，中间很长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大概2000年的时代，是给外邦教会外邦人信主的时候，然后到最后末世来的时候，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最后的7年，等会我们会有更多的仔细的描述。在这7年有个敌基督所设立的与许多人的设立的这样一个和平的协约，特别是能够帮助犹太人能够重建他们的圣殿。但是呢，所以呢，敌基督在犹太人那里看来就好像弥赛亚一样，救主一样的。但是在7年的中间3年半的时候，他撕毁这个协约，非常非常大的迫害犹太人，然后在这3年半当中有1/3的犹太人都会死，但是最后剩下来的那些人全部都得救，那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然后我们这样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13:5，耶稣接下来就讲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纷声，但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他就讲到那末世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然后特别要讲到说，很多要自称是基督要迷惑神的百姓。你现在想人如果都在很好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个强烈的心愿想要去到处找救主，或者说也到处来说我是基督的人，有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嘛。但是呢，如果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底下的这样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各种各样的灾难地震，而这只是灾难的起头，你就想一想，在那种情况之下，人心惶惶，非常就是非常没有平安，环境没有平安，内心有惧怕的时候，是不是人就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去寻求救主呀？那这个时候就很多骗子出来了。如果在很多年前呢，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如果讲到这么大规模的在地上的战争，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是当我们今天呢，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大概死了2000万人，占地大小大概400万平方公里的地上的，就是卷入战争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死了大概7200万到1亿人。然后卷入了2200万平方公里的这些地方，能够就是卷入战争当中。那主耶稣所讲的是不是这个呢？主耶稣所讲的恐怕还不是这个，因为如果你要对照，主耶稣在马可福音所讲的跟启示录里头所讲的末世的你就可以看出很多的关于，就是对照来看，那你就会看出更多的一些细节来。在启示录6:1，我在这里还是得读一下。我看见羔羊揭开7印的第一印的时候，这是讲末世的这样的这个开始展开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这是基鲁伯，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他这个骑在马上的这样一个形象，他拿着弓，只拿着一个弓，你知道吗？弓是一个武器，但是没有什么，没有讲的剑。然后那什么意思呢？你看第二，接下来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他这地方就意味着，或者就指示了前面的那个。和平是怎么建立的呢？是拿着弓但是没有剑，就是用在武力的威胁，但是却不是真正的用，就是并不是真正的用武力所建立的这么一个和平，对吧？如果我们现在想想今天的世界，大家可以去想然后让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末世的开始是从人祸开始的， 人用自己的方式啊，用武力威胁建立了建立了和平，但是呢，胜了又要胜，就是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管用。然后建立这个和平呢，但是呢就被夺去了，人就彼此相杀。然后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卖一升麦子。”你知道那个时候讲一钱银子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天的上班的工钱，只能买一升麦子，一升的麦子大概也就够你吃。你现在可以想象吗？比如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你一个普通的工人，体力工人，对吧？干一天的活下来，只够你吃饭。如果你买粗粮的话，可以买三升大麦。然后油和酒不可糟蹋，油和酒就是富人的。但是这里讲到贫富差距到什么地步啊？我们今天想想现在的世界的发展，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是不是这样子？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富人的那些油和酒就不可糟蹋。然后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就想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不是太久的将来，今天可能60亿人，如果当将来啊，我们就还是拿60亿吧。如果前面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1亿人，这第三次世界大战15亿，如果是60亿的话，然后耶稣接下来讲，所以我们大概就有看到这个迹象了，就从启示录里所讲的这个东西一步一步怎么发展，然后主耶稣就讲到其中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但是呢，这才是灾难的起头。就意思说真正更厉害的还没有开始呢。马可福音第13:9，主耶稣讲：“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一讲到公会，我们就想这个公会是指犹太人，对吧？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这自然也是犹太人的会堂，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给他们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头必然就讲到在虽然信主的犹太人在历史上是非常少的，保罗讲的这是被拣选的余数，但是到末世的时候又会有比较多的犹太人一开始有信主。但是这里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然后底下他就讲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个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就讲到这些门徒啊，他们内心里有着圣灵这样子的充满，这样子的能力，这样子的智慧，当被抓去交官的时候，被鞭打的时候，他们都不用事先思考，到了时候圣灵就在里头让他们有话说。然后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鼓励他的门徒了，但在末世的时候，特别是只讲信主的犹太人啊。那我们看这个事情怎么发展的呢？怎么会有比如说相当数目的犹太人信主呢？这在启示录里头也有交代，启示录第7:1啊，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然后7:2，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很有关系啊。你看没有，这个天使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天使是从日出之地，就意思是从东方来的，对吧？你看耶路撒冷是在中东嘛，对吧？它的东方，从东方来，那就是亚洲了。如果你想一想，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福音的复兴，神的福音被传出去，一开始当然是在罗马帝国那附近，使徒保罗呀，以及最初的那些门徒，他们一直到大概主后300年左右吧。罗马帝国是对基督徒非常非常残酷的迫害的，直到他们君士坦丁信主一下子就翻转过来了，所以就后来基督教反而成为国教，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就是这么来的，对吧？所以一开始在欧洲这样子被传播， 后来到了应该是19世纪吧，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他们也成为到处差派宣教士的地方，所以欧洲有过福音的复兴。今天的欧洲呢，其实是福音是很败落的，很多教会都是空的，然后基督徒在那边也不多，然后他们的整个社会文化是属于后基督教时代了。后来就变成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来福音的复兴就在美国了，在北美了，所以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然后美国也差派各种各样子的当然这不是政府差派的，这是基督徒自发的在这其中被差派到全地去传福音。但是呢，你说最大的这几州里头，亚洲人口那么多，在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什么的人担负这个把福音能够传到耶路撒冷，然后让你看底下就记载说，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就是那四位天使啊，都准备好了，审判就要降临了。但是呢，这一个从东方来的天使就说，等着，地狱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什么认了神众仆人的恶，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受了圣灵为印记，对吧，就讲这些人要得救。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54,000，然后讲到12个支派，每个支派有12,000人，所以这就讲到说末后的时候，真的我相信是因着东方在东方的教会的复兴，然后能够而且要知道真正的福音，不是律法，是真正的福音能够传出去，然后让以色列人的信主。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之前的，对吧，也发生在最就是过后更严重的事情之前的。然后呢，为什么他们讲到这个圣，就是有这么大圣灵的能力啊？如果你想到末世啊，那么大的灾难，那么大的困难，大家作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都会觉着哇，这是多么可怕的时代。但是同时呢，神也应许了，在约珥记2:28，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只要愿意领受的都可以领受。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象，少年人要看见，要见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所以神用他的灵大大的浇灌他的百姓，所以让他们内心里有这样子强大的能力，从神这里来的超自然的能力，可以面对这样子的挑战啊。当然如果你看约珥书这里所记载的预言，在新约什么时候提到呢，我们都知道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站起来就讲的这个。如果你想想啊，当时那个圣灵降临，就是可以说是这个预言的开始，只是表现在当时的地上的就信主的犹太人。这个事情啊，真那个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小的一个我不知道叫投影吧，真的是在末后这个时候，在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以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对我们今天啊，已经开始领受圣经里所说真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在整个末世的这个计划当中，这是多么重要多么关键的事情。而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意味着啊，面对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挑战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先听到福音，能够领受福音，内心里头有力量哦，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真的大家应该想到啊，今天这不是听听而已，今天听福音就是为将来，我们到看这个世代是到什么时候。但是你就看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绝对离最后这时间不会是特别特别遥远的，不会是几百年，不知道，就是我们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时间，但不会是很遥远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啊，这是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 然后底下就讲了，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一段呢，我也不仔细读，很长啊。今天的经文非常多，我都不仔细读。这个 PowerPoint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网上将来有，你可以更仔细的去看。不但看我在这里所引的圣经，你可以把圣经里讲到关于末世的这些不同的书卷啊，对照来看，把它拼在一起，因为它的时间这样子有这么一个。有一个这个 framework， 就是有这么一个构架，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容易的能够拼在一起。第五印基本上讲到地上的基督徒啊，大批的被害，然后殉道嘛，然后是地上的人迫害他们造成的。然后到第六印呢，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就刚才约珥书里所讲到的啊。然后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分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我想天上的星辰可能是指比较多的那种流星吧，真的落在地上，这肯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大家都知道，在今天就已经有相当的非常有钱的人，他们都为自己建好了那种在地下的非常非常就是可以说是很好的那种叫做 bunker， 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地下的那种，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堡垒对吧，他们在那里头就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情在预备呢。今天真的有不少这样的，像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到目前为止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指人祸，这才是启示录讲到的七印的审判。如果你去看那个结构的话，末世的审判一开始七印，然后第七印呢它里头又包含着七号，然后第七号呢就包含着七碗，七碗的审判是最最最最严重的，那个是针对敌基督的国度，七号呢也是很严重的，所以但是呢它基本上是一重比一重更加厉害啊。不过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福音必先传给万民，真正的福音要传给万民，就意思说什么？就意思说，在那之前，我们大家所期待的说，先要经历什么？福音最大的复兴，福音最大的复兴，能够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万民。就意思说，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如果你愿意领受，从神这里领受神的福音，领受恩典，领受圣灵的浇灌，这个时候你内心就有属天的这个能力。圣经里所讲的各种各样神的百姓所经历过的神迹啊，正在幕后的时代后更大规模的彰显出来。他写在圣经上就告诉你说，这个对于神的百姓来讲，这是神做过的事情，也是神将要做的事情。所以但是你有信心去支取吗？这个就靠着这个福音对人的更新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到13章14节马可福音，主耶稣就讲到刚才所提到的，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底下就讲到说，这显然是非常危机的时候啊。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东西，就赶快跑了，就是赶快跑的吧。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去取衣裳，都不用去取了，赶快跑。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哎，这当然了，带着个小 baby 都或者怀着孕挺着个大肚子要跑起来肯定不方便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冬天呢更不容易跑嘛，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就是最大规模的，我相信直到最后的七晚的审判哦。如果你想仔细去看在启示录里的记载，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七晚的审判应该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经过那个呢，就那个灾难大到一个地步，稍微长一点，没一个人能活下来， 但是呢，因为其中还有神的百姓，这些以色列人啊，在那里要还没有，就是他们是不肯拜敌基督，但是他们又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是对神有忠心，但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和他的救恩的那些人，让他们一直可以丢到最后啊。所以如果讲到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清楚的那个概念了，这个发生在末后的三年半，敌基督要站在不当站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呢？圣经里有相当多的地方有这个描述。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期之内一期之半，对不对？这就讲的敌基督。然后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打破圣民的权利，就打破那些犹太人依靠自己的那种很顽梗的很刚硬的心。然后保罗也讲过这个事情啊，保罗讲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就被提的吧，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你看那都是写在2000年前的左右的事情啊。那个有人就说，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他底下讲了什么？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情，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你知道他跟犹太人那里他立了协约，建立圣殿，所以最后的时候犹太人要恢复献祭，恢复祭司。那他做这个事情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好到中间他撕毁这个协约的时候，他自己住在最后所建的这个犹太人的圣殿里，他自己称自己是神，这就是敌基督，对吧？但是他前面提到有离道反教的事情。什么叫离道反教？我记得英文翻译成 Great Fall Away， 就是讲到大批的其实就是假基督徒了，他们离开真正的信仰，他们沦为什么呢？他们沦为敌基督所建立的假教会里头的人，这叫离道反教。在那之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最后三年半之前，我们前面看到一个是幕后有个教会极大的一个复兴，哇，福音真的被传到全地，圣灵的就是不得了的工作。你如果去想到使徒行传里所描写的圣灵的工作，以及那些门徒传福音那样子的功效啊，彼得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一天传道信主3000人，后来有一次5000人，你就想一想，一个人在那里没有麦克风在那里讲道，能够这样子，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吗？我们都知道是圣灵的大能。在末后的时代要有这样子更大规模的事情，坐在不是少数的在耶路撒冷聚集的一些犹太人身上，而是在全地的这样的范围里做这样子的工作，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过后呢，又有非常大的离道反教的事情。所以你就想啊，任何的时代当把真正的福音传出来的时候，其中会有真正属神的人啊，真心的拥抱福音，来接受神的道在他们的心里头，然后领受圣灵，以至于他们成为神真的是非常伟大的见证。但是呢，也有一些乌合之众，他们就是好像就是内心里没有真正的悔改，也是跟着基督徒一套，但是内心没有真正悔改。他们内心的没有真正悔改，你就会发现他们真正所相信的还是属人的那些东西。所以等敌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被敌基督所欺骗，觉着他才是真正的救主。因为他们所要的就是肉体里头的那个救主。犹太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的那些那么多的人一开始对耶稣基督多么拥戴啊，当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但那么多人过后就喊定死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真正他们所要的那个救主不是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人，是另外一个。所以这是同样将来还要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呢，在另一段经文记载启示录第12章，这里头我不仔细读，我就读一点。 十二章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稍微描述我们就看到说，这是指以色列，这是指以色列。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当约瑟做了那个异梦的时候，他所描述的太阳、星星十二个，还有应该是十一个吧，还有其他的星辰。十二个星辰，我印象当中向他敬拜嘛。然后这个到十二章六节，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如果你把一年按360天，而不是365天，因为就是凑个整数算的话，这就是三年半喽。所以这就讲到最后的以色列人，那些属神的以色列人被迫害的那一段时间，对吧？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同时发生什么事情呢？不是在那之前有144000人犹太人信主吗？然后这些人呢，他们这样子坚定的来，可以说传福音啊，在天上就相应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十二章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就是什么？犹太人的天使长，在旧约的时候提到，有些国家有他们的掌管的天使长，犹太人的天使长就是米迦勒。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就是天使长底下还有天使了，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龙就是撒旦底下还有一些小魔鬼了，小邪灵，各种各样的他的使者，堕落的天使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在幕后的三年半还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撒旦从天上，就是如果请看就是圣经里描述，应该是从第二重天，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所说的灵界，从那里被打下来了，被赶出来了，到地上了。哇，撒旦住到地上来了，今天还不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十二章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他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控告谁？控告以色列人嘛，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大部分还都没有信主呢。然后底下讲十二章十七节，我就跳过。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大部分人都没有信主，其余的儿女是什么？我的解释，其余的儿女是外邦人，外邦的基督徒。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他们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牵制敌基督，然后撒旦对这些人的迫害。那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你现在想想，如果大批的犹太人一直到最后信主，今天能够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自然是外邦的基督徒了，对吧？自然是外邦的基督徒。我相信在这当中，那144000人犹太人的基督徒也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啊。然后呢，还是讲到幕后的三年半，还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呢？是启示录十三章一节，在这里讲到，我又看见一个兽，这就讲敌基督了，从海中上来。海中上来描写海啊，圣经里头基本上是讲的外邦国家，这是一个政治领袖啊，这是个政治领袖，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个呢，如果你去有兴趣，你可以去查考，我就不仔细来，我就不解释这些了，因为今天也不能花很多时间把这些都仔细的来解释。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在当撒旦被打到地上的时候，撒旦还是一个灵了，对吧？还是一个灵，他在地上怎么可以在地上呢？因为在地上有了一个他全权的代表，这个全权的代表就是敌基督。这就好像哦，神父神他在地上怎么样彰显自己，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先知，再伟大的先知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他们都不能够很全面的来彰显神。什么时候就可以全面的把神彰显出来？我们就知道基督降到地上的时候，没有人见过父，唯有他父怀里的，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基督跟神是那样子的一致，他完全的代表了神。那敌基督呢？撒旦呢？他其实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抄袭的， 他来抄袭神所做的。神在地上设立一个基督，撒旦就在地上设立一个敌基督。所以这么长的时间啊，撒旦一直也在地上来用各种各样的他可以用的方法来一直来，就是预备到一个地步，最终能够出现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将来可以把自己的灵魂全部交给撒旦，可以跟撒旦有个完全的结合，这样子撒旦就可以到地上了，就等于活在地上了，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拜龙拜兽，这就好像拜基督和拜上帝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将来呢，他就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复制品，然后又有权柄赐给他，赐给敌基督，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又是3年半，所以还是在讲最后3年半，敌基督在地上啊有权柄，有极大的权柄，那个权柄是谁的权柄呢？就是撒旦的权柄。那撒旦的权柄又从哪里来呢？可不是神给他的，撒旦的权柄都是不认识神，却被撒旦所欺骗，把自己的权柄交给撒旦的，对吧？他们的权柄是从人这里来的。然后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所以在末后的时代，最后3年半啊，外邦的基督徒起着牵制敌基督和撒旦的这样一个作用啊，但是不能够完全得胜，因为在这里讲到什么，并且他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那真正最后谁来得胜？是敌基督来胜过 ，no， 基督来胜过敌基督，对吧？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到那个时候，真的不是信主的人就被分开了，人就被分开，不是成为信神的就成为敬拜撒旦，只要在他的权柄之下。当然呢。如果你更仔细的去看的话，应该敌基督没有把全世界都掌握，他掌握了这世界。虽然这里说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就意味着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是全部，因为在但以理书里也讲到，有东方和北方有消息出来扰乱他，他就出去杀了很多人，就意思那些不是被他管辖的，如果被他管辖就不是这样子的了，所以我相信中国这里末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是中国跟俄罗斯了，对吧？也是就是没有被他所统治的地方吧。启示录第13章11节，这讲到还是三年半呢，那三年半还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两脚长得好像羔羊，就样子呢好像羔羊，但说话呢就是说撒旦的话。那这个是什么？圣经里后来就启示录讲了，这叫那个假先知。所以你看没有，撒旦抄袭神所做的，神做了基督他就做敌基督，基督有一个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那敌基督做了什么？敌基督建了一个假先知，就是他那个在地上的，刚才不是说离道反教吗？他要建立一个假教会，圣经里在启示录成为大淫妇，因为把基督就是属基督的教会被称为基督的心腹，对吧？这个称为大淫妇。然后那里头有个头啊，有个头，他就是这个假先知，好像是好的，对吧？羔羊温顺的，但讲话呢都是讲撒旦的话。他做什么作用呢？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就是敌基督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他连死里复活都要抄袭一下，死伤医好的，因为圣经里有记载到他好像受了致命的伤啊，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将来建在圣殿里头啊，有一个敌基督的像，这个像是建的，但是却是活的。你就想想这是多么，今天想着就是多么这个奇幻的这样一个景象啊，并且能说话， 那个那不是装一个麦克风什么之类的啊，那一个剑的那个像自己就会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我相信这还是被管辖范围内的，被他所管辖范围内的。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圣经有交代，他如果不受这个印记，就不能买也不能卖。你就想他那样子是多么这种，就是如果大家讲到独裁的统治啊，啊，历史上再独裁的都没有见过这样子独裁的。他要掌管你的一切，你必须来敬拜，不敬拜他要你所敬拜的，你不敬拜就要就要被杀，而且就算敬拜他的呢，每个都要受他的这个印记，都要受他这个印记。那这个抄袭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看没有，他所抄袭的就是教会。主耶稣在天上，今天在地上行主耶稣基督的那些权柄，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里头，主耶稣已经不在地上，但是他的门徒继续在传道、医病、赶鬼，是不是做基督的事情？这就是他的门徒。这个时候，敌基督就创了一个相应的东西。然后呢，《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三节对这一个他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就是假教会了，对吧？有被盗的教会了，从真真的属神的那里分出去的，就有所描述。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是不是就是刚才所讲的敌基督？他骑在这个敌基督身上，就意思是依附靠着他的能力，对吧？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饰物，就意思非常奢华了。你看没有？这就是属地，就是属地属撒旦的这样一个教会，它的特点。人的肉体喜欢什么东西的，它就是那个极致。手里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它淫乱的污秽。它额上有名字，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混杂的意思啊，混乱混杂。巴别塔，人建巴别塔，那个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特点呢，它所建立就是混杂，意思是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进来，什么样都可以包容。如果我们在今天，你如果不管是在基督教的那个就是这个范围内，或者其他宗教里，那些在推动宗教合一的那些人啊，当他们口口声声说，你看啊，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信上帝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和睦相处，我们都敬拜他。但是呢，实际上信仰本身都是相抵触的，这个都没有关系。他们为所谓和平、为爱的缘故，把所有这些信仰的这个区别全都抹杀了，这就叫做巴比伦哦。将来现在的大家都知道，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声音出来了，将来会真的在地上建立这个，现在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为那所预备所铺路而已。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这就知道前面的那些大批基督徒被杀是背后是谁，真正杀害基督徒的背后是啥？背后就是抵挡真真福音，抵挡真真，抵挡基督的那些人，他们所建立的假教会。这就好像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不是罗马人想要把他杀掉，比拉多不想杀他，就想把他放掉。真正想杀他的是谁？就是那些宗教的人士，那些好像是属神的百姓，他们好像很圣洁，遵行神的话的人，反而是最抵挡神的人。这就是在宗教，在肉体之下所建立的宗教，他们将来是对神最大的一个抵挡，对基督最大的一个抵挡。我看见他就大大惊奇。你现在想想，为什么大大的惊奇？为什么使徒约翰会大大的惊奇？就意思想不到。但如果我们看了前面所说的，在最后末世的时候之前离道反教的事情，你就知道那些人是从教会里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后面我就不仔细读了。还有呢，在还是这三年半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记载在启示录十一章，他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当以色列人的就是幕后啊 这个圣殿被建的时候，你知道今天以色列人里头有真很多非常就不能说很多，有一些非常热心的，他们在预备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哦。你如果有兴趣，你上网去查，他们把很多东西都预备好了，把祭司也找好了，然后把那种就是圣殿里所用的东西都找好了，甚至也讲到说，他们不是要洁净那个，应该是洁净。祭司吧，要一个纯红的母牛，就是所烧的那个灰啊，要用那个来洁净，纯红的母牛，这个是很难找的。然后他们就在一直在培养，到处在培养，到处在找。当时好像出现了一个，结果那个小牛再长大一点，又不是变成纯红的了。所以，但是据说现在已经有了，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啊？你就知道现在真的有人在准备着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在那个建后呢，不就有恢复这个祭司了吗？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一开始恢复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真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但是呢那其中不是真属神的百姓了，虽然都是犹太人，虽然都是敬拜，但不都是属百姓的。然后在这里他就讲到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个外邦人就是指属敌基督的那些人了、42个月就是又是3年半。我要使我那2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就在接下的1260天里有2个传道人。这也是在旧约撒加利亚书就预言了，他们应该有极大的圣灵的权柄，因为这两人底下讲到11章6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哇，3年半地上没有雨哎。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因为那些人啊来抵挡他们。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这是讲到敌基督都是从无底坑上来的，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索多玛是个败坏的地方，被神审判在旧约里头，又叫埃及，埃及是属世的地方，但是就是他们主定十字架之处。请问主耶稣定十字架是什么地方？在耶路撒冷以外，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你可以知道说将来在最后啊，地上有个宗教中心，那自然是耶路撒冷了，对吧？自然是耶路撒冷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又回到马可福音，因为把这个你交代了，这都事情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啊？因为主耶稣刚才讲到就是末后三年半，启示录里又交代了各种各样三年半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事情。然后马可福音13章20节，那是否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撒旦因为住在地上，撒旦因为不但撒旦住在地上，他的使者各种各样的邪灵，你就知道啊，在那个时候，地上的可以说是被魔鬼附身、被邪灵附身的人要多少，他们就是彰显那个的。当然，同时属神的人，他们里头又被圣灵充满着，所以你就想一想啊，虽然神，和属神的天使。然后撒旦属他的那些使者，这都是灵界，人不能直接用肉眼看见的。但是当他们真的都住在人里头，今天这个地上啊，在物质界，在人，这就是好像因为跟属灵的世界合一了嘛，两边都跟他们所信的这个合一了，这就变成地上的这样一个两大阵营的一个交战了，对吧？然后他就说，你们要谨慎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这是将主耶稣最后再来的时候，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所以犹太人啊，中间不是被追杀到处跑吗？地保护他，就说还有很多属神的那些外邦的教会要来 帮助保护这些被逼迫的犹太人啊，但是最后呢，他们要回去被他，这可能有可能是非常神迹般的回去，我们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因为圣经里的确有记载说，像腓力不是给那个太监传福音，主的灵就把他带走了嘛，在旧约圣经里也出现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也可能真的啊，就是说是神迹般的就被运载回去了。这一段呢，相应的讲到这个事情的，这是在撒迦利亚书第14章4节，那日，这是讲主耶稣在降临的，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你知道主耶稣升天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在这橄榄山上，对吧？就在这橄榄山上。然后在这个我去年去那啥的时候也去爬了下橄榄山啊，很矮的一个山，没有多少，可能十几分钟就爬上去了。然后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大家记得在那个应该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吧，是在路加福音，应该在使徒行传，就是他们不是在那看嘛，主耶稣就一朵云把他接去就不见了，然后他们正看的时候，有个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他怎么样上去，将来还要怎么样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将来是降临在橄榄山上。然后这里就讲到说主耶稣降临的事情，这山必从中间分裂，主耶稣降在山上的那山就分开了，应该有大地震了，对吧？分开了，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他不是被收回去，敌基督是想的真的把这犹太人全部都赶尽杀绝啊，所以但是还剩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其实有不少人，大家就知道，就按现在的犹太人，我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犹太人有多少，应该有，我猜有，是不是2000万多少，我不知道了，对吧？三分之一也还是很多的，好，如果这样还是要好几百万人呢，你现在想想，极大的谷，然后呢，他们被追杀，最后追杀的时候，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那分开是什么？让他们从这谷中可以逃跑，然后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那个时候非常大的地震让这个山裂成两边，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这实际上是讲耶稣基督了，对吧？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就是父神完全的代表，有一切圣者同在，这就是所有的历史历代的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那些得胜者啊，还有天使了。那日并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是多么奇特的一个时候啊。那日必有活水，这就讲之后了，这就讲到之后主耶稣降临，要在耶路撒冷作王，然后在地上掌权1000年，在那1000年当中，所有在耶稣基督里头得胜者，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复活，这叫头一次复活，然后跟耶稣基督在地上一同作王1000年，这些人就是不朽坏的身体1000年啊，然后1000年之后的话，过后在这1000年当中，撒旦，我们如果看启示录，他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头，不能够迷惑人，但是呢，在地上的人啊，地上的人，如果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在耶稣基督亲自在地上的统治之下，地上有极大的繁荣啊，极大的繁荣。但是那1000年之后呢，撒旦被放出来，他又会来迷惑这些人。这些人经历了耶稣基督这样子，可以说是这样子好的统治，在地上这样子繁荣，但是呢，他们又会来要来想要来攻打。就是耶稣基督和圣城耶路撒冷，这圣经里有记载的。然后讲到这当中呢，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这就讲耶稣基督在千禧年里在地上作王掌权。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又讲到最后这一千，就是这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是怎么样信主的？耶稣基督要亲自降临， 把他们从敌基督以及撒旦的杀害之下拯救出来。然后最后啊，这就到13章最后了。主耶稣他当然没有讲所有的细节，那些细节在圣经里头，旧约特别是但以理书啊，然后撒加利亚书，或者可以这么来讲啊，如果你把这个框架搞清楚了啊，先说旧约但以理书有相当清楚的一个框架，新约最清楚的就是启示录，这里头有些描述是重复的，有些是互相补充的，如果把这些拼在一起，你就有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清晰的一个构架和一个图画。然后你再去看啊，可以说圣经里头旧约里头的，我不敢说所有的啊，旧约里非常非常其他的那些先知书啊，就算他预言有一些是指历史上的事情，还有就同时他又是在讲末后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你再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旧约比如说以赛亚书呀，或者耶利米书呀，或者那些，他不只是讲到历史上的一些预言成就，而是讲到特别末后这时候怎么样成就。这真的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读圣经的这样一个方法。你通过有些清楚的把这构架建造好，有了这个构架呢，再去看其他就容易理解了。这就好像今天啊，如果我们不明白恩典的福音最基本的这个观念，这个神怎么样赐给我们恩典的观念，你去看圣经呢，你就很难看，东看一点西看一点，你就看不连贯。但你把福音就是这个恩典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很清楚了，有这个体系在你内心里了，就像我们过去所读的，大家有看到我们把新约的可以说是所有的圣经，不管福音书也好，所有的书信也好，包括启示录也好，你都可以从这个角度里头看看他对你要说的是什么事情。而且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大家我们前一段时间读什么，读生命记对吧，我自己也讲过，像那个约书亚记，把他在这样子的恩典福音的这样子的亮光，这样子角度之下看，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重要的，但是你没有这个框架，没有这个眼光，你就很难看到的事情。好，最后这一章最后啊，马可福音13章28节，主耶稣讲，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他意思说，你看啊，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就知道这就意味着季节。然后底下他说，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就知道，就该知道，也该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无花果树在这一段话呢，有不少人是认为，哦，这里无花果树啊，就讲到象征以色列国，因为旧约里头啊，比如说在一个地方，耶利米书24章5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太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之人去的。这是指将来啊，这是过去犹大，在历史上犹大被巴比伦所灭，巴比伦王呢把很多犹大人就掳去了。他说，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因为耶利米当时在异象当中看到一筐极好的无花果，一筐极坏的无花果，然后当时他就说，这被掳去的这些呢，就是好的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除。你看没有，讲历史上犹大，预言历史上犹大国被毁的事情，将来是不是又出现这个事情，就是将来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比如说三分之一的人在那个时候就要被剪除，然后三分之一的人要被追赶，他们就也要被杀，还有三分之一得神保全，对吧？然后到24章8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受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讽、咒诅。所以你看没有，在圣经里很清楚的用无花果来象征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用无花果，所以有不少人在这里头认为说是这个地方啊是指啊以色列复国， 发嫩长叶嘛。那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1948年，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奇迹啊！你现在想，主后70年被毁，整个那个地方被毁，犹太人被杀的杀，被掳的掳，到处都分散在全地。请问怎么可能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首先不被其他地方同化，然后怎么可能回到原地？原地都是其他人住的，我们知道历史上不就是阿拉伯人呀那些，对吧？他们住在那里，你今天要把他们挪开，然后你又回到原来地方。但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就是发生了，1948年就是发生了。当时地方还小，后来经过应该是67年吧，六日战争，他们又夺得更大的地方，成为今天的以色列国。这个，所以呢，很多人认为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无花果树，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就意思说当以色列复国，因为刚才所说的很多预言啊，以色列不复国是不能够发生的。请问以色列不复国怎么去到那里建圣殿呢？对吧？怎么去他们建会堂，然后在那里然后讲到敌基督要来迫害犹太人呀、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都不可能发生了。所以要那个事情发生，必须以色列复国，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如果底下他就讲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哇，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他说的都要成就，是不是包括刚才所说的他自己降临啊，敌基督前面在之前的出现啊。哇，那这意味着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离我们这今天很近了。他说具体的日子啊，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他说子也不知道，我相信是指耶稣基督作为人的代表啊、那个层面上他不知道。那这个世代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当然就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了。因为在这里主耶稣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知道夏天近了。把它解释成以色列复国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那是不是讲以色列复国之后一个世代这事情都要发生呢？如果那样子就很近了啊、哦！你现在想一个世代，我们现在想想多少年？大家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一个世代是40年，那显然已经不对了。那他们为什么认为40年呢？因为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是那40年嘛，那一世代的人都死了嘛。圣经就讲，等那一世代的人都死了，但是那些人是被加速死的啊、哦，所以应该不是了。而且48年加40年，那88年，我想88年之前，可能有的人正在写，好像有人写过88个理由，为什么主耶稣1988年会回来。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那日子具体的日子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有人要说具体的日子肯定是有问题的。那还有人怎么解释呢？那这个是神对一个时代的一个其中一个定义啊。创世纪15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400年，对吧？”然后讲到，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在神这里对摩西所说的，对亚伯兰所说的，过后通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400年就是4个世代，那一个世代就100年。哇，大家一看的话，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48年加100年，那就说在这1948到2048年之前就要应验。我们在座的人很多应该可以活到2048年的哦，对吧？但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吧，一个解释。我以前也比较倾向于这么相信啊。但我再仔细看这段话，因为他确实他没有很清楚的就怎么解释。因为他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他说这些事是什么？自然前面所讲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震灾难死很多人，然后中间后来又有犹太人被迫害，敌基督的出现以及他的降临。他说这些事情在一个世代就是100年，就意思说一旦开始在一个世代就要结束，不会拖很多个世代的，在100年。那个开始是什么时候呢？你如果把开始解释成 以色列复国，那就变成2048年之前就要成就。但是如果他说这开始不是那个时候，这个无花果树比喻只是说，你看这是一个迹象嘛，因为在这里他所讲的就像这是他们很常见的，你看见树枝发芽长叶的，不管是无花果树，对我们来讲任何的树，你就知道夏天快近了。你看到这些事情，几时看到这些事成就，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也可以是什么，也可以是说你一旦开始看到前面的，比如启示录里，比如那个到处饥荒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哎呀，大家我现在想想，每个人你只要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出现的时候，大概你也希望一个时代这个世界就结束了。凭着人现在的这个武器啊，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杀伤力，人不管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的这种，就是因着科技，人这个发达，人这个武器的这个厉害啊，我想一旦这个开始啊，这些事情结束，并不难以想象的，对吧？并不难以想象的。但我觉得看到这里头的话，看到这里对我们，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还是主耶稣接下来所说的最后这几句话，第13章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这讲的主耶稣基督啊，好像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要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啊！这里啊，你看没有，警醒出现了多少次，对吧？出现整个这一段的结束就在讲警醒。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什么？他意思叫警醒。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算一算，对吧？算一算，哎呀，如果不是48年开始，那说不定这一辈子我还可以平安无事的，对吧？在历史上的基督徒看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他们显然没有进入到末后的这个时代了，对吧？显然没有进入到这个时代，他说的还是一样，要警醒。那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警醒啊？为什么要警醒？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我们现在想，当敌基督就是撒旦那个完全的代表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统治人的方式啊，就是强权。从来没有出现过历史上他把这个人啊控制到一个地步，你要敬拜他要你所敬拜的，否则你就死。你要完全成为他的那个财产一样的，他所掌控的，你右手上或者额上就要受他的印记，没有这个印记不能买不能卖。你就想想这样子的一个强权的统治啊，这就是敌基督的统治，这个就代表撒旦对人的这个统治啊。什么样的人会陷入到这样的统治当中？我们从前面一看，就是不属神的人，不属神的人，不属神的人。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能够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那个大能，靠着神的圣灵，在这样子黑暗的光景之下还能够站立得住，一直坚持到底的人，对吧？在我们个人身上，每个人身上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一直所讲的东西，我们所讲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啊，只有你进入新人的那一部分，你可以真正的相信的。你的肉体天然的你信不了神的话的。只不过我们大多数人，我们把我们的属肉体跟我们的属灵的那部分分不清楚，所以有的人觉得，哎，我也能信一些啊，但另外一些我就信不了。你能信的，你真正能信的，全是属神的基督的那些。你信不了，就是你天然的那部分。那你现在想，在末后的时代啊，凡是属黑的这一边，全都最后变成拜撒旦的了，对吧？属神的这边，属神的那些人，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被熬炼，他们把所有的属肉体的东西都要一个一个除去，因为你不除去啊，你就想在末后的时代，如果你看启示录。那个无底坑打开，那里头的邪灵被释放出来， 那些邪灵是非常凶残的邪灵，折磨人到一个地步，你如果看启示录，让人啊那些日子想死却死不了，因为死没有给他，就被折磨几个月，我现在就忘了，好像五个月吧，我记不清楚了几个月了，嗯，我们当时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求，真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们，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启示录，他们被折磨的那些都是属于没有神的印记的那些人。所以就是邪灵被释放啊，他所用来可以凡是，就是他用在什么地方可以攻击你，可以害你，就是你的肉体那部分。所以对于一个人可以开始学习进到新人当中，你知道吗，所有进到新人当中，你对这个恩典福音有所认识，你开始有所分开的，你就会发现哦，有个特点，今天把你的肉体啊，你可以分开了，可以分开，当今天要把它放弃到除去的时候，你心里并不难受的，你反而是很高兴的，每一次都是很得，每一次肉体的有一部分被除去，你都是更发现，哎呀，更大的释放，更大的自由，更大的祝福，更大的得胜，对吧？但是如果你今天你跟肉体还绑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经历，哎，你就会发现今天你的肉体受损的时候，你天然的那个骄傲，天然的那个脆弱的情感等等等等，那受伤害的时候就是你最痛苦的地方，当你跟肉体绑在一起的时候。而邪灵来攻击什么，就是这属肉体的这一部分，对于那些没有属神的那些的传不信主的，没有属神的东西，撒旦来在那个时候，撒旦来可不是来、来祝福你的啊，你拜他的祝福，你看看启示录你就知道，拜他他折磨你，完全的管辖你，要折磨你，所以那些人会很痛苦的。对于我们预备好的，如果进入到末世的时候，你开始可以带着新人这边，你还是需要不断的把你的肉体除去，但是那个除去对你每一次有更大的得胜，更大的释放，更大的在那种情况之下可以站立得住。所以并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并不是痛苦，反而就好像今天一个运动员啊，他有非常好的体质潜力，但是他没有进行好好的训练，所以当今天有好的训练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里面这个体能啊越来越好的展现出来，他跑步啊或者他运动的成绩就越来越提高，这就是你能够站在新人那边。但是如果你今天不能够站在新人那边，你还是跟肉体绑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啊，哇，碰着这样子的情况你就没有办法了。那就算我们今天不进入到末后的时代里头，主耶稣为什么要让我们好像面对同样的，好像我们进到那个同样的那个时代里头一样的这样子要警醒呢？原因就是这样子了，今天这两个都活在我们里面，可以说今天属神的国跟属撒旦的国都在我们里面，属肉体的那个就是被撒旦所污染的那个生命，我们过去讲过，肉体是什么？肉体是在撒旦的谎言之下所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打括号的这个生命，对吧？所以今天在我们一个人里头就有这两部分，当然是对于重生的人来讲就有这两部分。如果你警醒是什么意思啊？我就知道，哇，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在今天的地上，在撒旦还没有完全被释放在地上，压力还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我要想得胜，我就是不断的要明白在新人这个启示，然后怎么样的活在这个新人里，或者说叫做活在信心里，或者叫做活在基督里头。我今天一切的得胜都取决于这个，所以你就非常小心，把属肉体的东西要想要去分清楚，想要是分别出来，然后把它排除在我以外。所以呢，今天你我的得胜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大家就知道你今天的成长跟在末后那些基督徒所面临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不警醒，什么叫不警醒？今天我们是里头都有这两部分，属肉体那部分，但是我跟他比较和平无事了，肉体里头还好了，对不对？我知道这部分不属实的，我知道这还在依靠自己，我知道自己在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一部分，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也没有太大的伤害啊，对吧？你如果是这样子想， 这一部分肉体就一直在你里头，它就是你今天你一切痛苦的根源，就好像将来的那些接受撒旦的那一部分那些人，他们所受的痛苦，今天所有邪灵来攻击你来破坏你，就是他通过这一部分。所以不警醒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将来不能够得胜也是同样的原因哦，对不对？不能够得胜，因为你属肉体这一部分没有被分开，没有被去除，所以它就影响到你我今天的你在基督里头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状态，你得胜与否，上帝的应许是不是在你身上应验，你在地上是过一个靠恩典靠神的大能生活，还是靠自己天然的那些东西在打拼，就取决这个。所以警醒重要不重要？警醒对我们同样重要，不管你是不是进入到将来的末世里头。然后他在这里还特别提出一个，你看没有，这个人这里是在讲主耶稣自己了，他好像寄居外邦，这个就讲到说好像比如他用的例子寄居外邦，好像主耶稣今天啊坐在父神的右边在三重天，他更盼望什么？他更盼望新天新地，神与人同住。但是在这之间呢，他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所以主耶稣把权柄给谁？主耶稣把权柄给属他的这些人。就意思说今天啊，地上的事情如果没有达到神的心意，是神不想在地上达到他的心意吗？还是是那些仆人有了权柄，不知道自己权柄，不知道自己在神里头的身份，不知道怎么样过得神的生活，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把幕后所要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清楚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真的是盼望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学习知道在这里能够追求在耶稣基督里头这样子的活在耶稣基督里头的生命，知道能够 spiritually minded 就是从灵的角度能够生活，能够活在圣灵里头，活在主你的话语里，活在基督里，活在信心里，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真的关乎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关乎我们在主你面前主你面前的生命的成长，关乎我们在世人面前的见证，也关乎我们在真的是将来新天新地所处的地位。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